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江泽民死了，大陆民众拍手称快。作者辽宁党法弟子于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0号。11月30号，大陆媒体公开承认了江泽民死亡的消息，街上的市民也在互相说江大蛤蟆死了。在一个车友群里，有人说11月29号晚间就放鞭炮了，庆祝江泽民之死。江泽民的死成了大快人心的消息，民众拍手称快。其实在前几天，本地在政府工作的人就说江泽民死了。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，江泽民用鸡血和药物吊着一口气，不死不活多少年了。中共自己知道，骗吧瞒吧，总有再也瞒不住骗不了的那一天。在谢党公布江泽民死讯的前两天，本市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出去讲真相，给一位入狱的男士2023年的明慧年历。这位男士说他去过台湾，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是被江泽民迫害的。他又要了一本明慧特刊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》，表示对这个册子很感兴趣，并兴奋地告诉说江泽民死了。两天后，协党终于公开了江的诡异死讯。本是一个建筑设计院的老板，平时不关心协党新闻，对江泽民很厌恶。11月30号，他特意把江泽民死了发到单位的微信群里广而告之。11月中旬，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一名在本市电视台工作的男士，因为车程较远，我们聊了起来。他说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年代把我们给折腾得够呛，传播污蔑法轮功的稿子，铺天盖地地进行批判。这还不算完，之后我们都受到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运动的牵连。几年前我们出国考察，顺利地到了北朝鲜，后来要去美国，在签证的时候电子档案查到我们都是党员，结果被拒签，没去成美国。这与江泽民打压法轮功，在国际社会激起民愤有极大的关系。电视台里的经济也渐渐地垮了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去年采暖费报销都成问题了。以往每年7月1号台里都组织员工旅游聚餐，今年7月1号一点动静也没有了，也不庆祝中共生日了。我告诉他，很多党员都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党，给自己留后路。这位男士掏出自己的证件，亮出姓名，并问这样的身份退党能行吗？我说退党的名字可以用你的姓氏加上化名某某，你记住今天的日子和化名，在退党网站能查到电子退党证书。他高兴地同意退党，手里拿着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册子，一再道谢，说回家好好看一看。一位老医学教授说，我女婿就是记者，江泽民整法轮功太过分了，他说人家不好，我看法轮功挺好，如果都像法轮功那么正义，中国社会就不会今天这个样，乱哄哄，民不聊生。江泽民把中国人害惨了，江这些年就是等死呢，死了也遗臭万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整体中每个人都要悟一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。最近我们当地接二连三有同修被绑架，开始是一个两个，当天就放人，后来被绑架的人数变成七个，并且是在家中学法时一起被绑架，在拘禁48小时后才放人。最近这次同修讲真相时被绑架，起初警察说好15天后放人，结果到期家属接人时，同修已被转到市看守所，行政拘留改为刑事拘留，到现在已经月余，同修仍被非法关押。在邪恶被清除的少之又少的今天，他为何如此猖狂？这些年我们当地整体一直比较稳， 今年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冲我们整体来的。在这里我有几点体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整体协调出现了矛盾，协调人之间意见不统一，各执己见，出现了矛盾。我们都知道协调人相当辛苦，任劳任怨，为我们当地大法整体付出了许多，我从内心佩服敬重他们。但是矛盾来了，协调人也要向内找，也要把大法的工作作为自己修炼的一部分，认真挖一挖自己内心深处的执着。一，争斗心。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，都有执着心，那都是我们应该修去的。当发现同修有执着心时，要及时指出规劝，不要因为意见有分歧就产生矛盾，从而产生隔阂，甚至怨恨同修。昨天同修在指出我工作上的不足时，开始我并不认同，反驳，不服气。同修说，不管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，你都要好好找找我为什么这么说你，向内找，仔细找。我意识到不服气不认同的那颗心不是我，我立刻否定并清除它。同修走后，我问自己，同修指出不足后，你为什么强烈反驳？因为有争斗心。为什么不服气？因为认为自己说的对，瞧不起别人，这是妒忌心。为什么非要别人接受采纳自己的意见？因为有显示心，还有执着自我的心。发现了这些执着心后，我重新与同修交流，发现同修平和多了，也接受了我的建议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数次梦中师父点化我，我与人发生争执，对方抱怨挖苦我一通，我便想好了一串犀利的说辞要怼回去，奈何我嗓子突然像卡了壳一样，只张嘴干着急却发不出声来。每次梦中都是如此，那情形非常清楚，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无二。梦中自己心急如焚，明明把反击的话已经整理得有理有据了，完全能把对方拍服，我嗓子都冒烟了，对方还是听不到，无动于衷，一着急醒了。以前我一直认为是师父点化我为人厉害，每次都走过场似的清一下争斗心，今天突然清醒了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向外找，认为同修这方面做得不好，有执着心。我们知道要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，同修们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现在回头看看当时那颗心有多强烈。我自己写体会，写文章，发到明慧网，试图利用明慧网，利用明慧周刊来证实自己，压倒同修，而同修们竟像没有看到一样，依然坚持他们的意见。同修们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师父点化得很清楚，虽然觉得自己有理有据，但是光张嘴发不出声音，同修们根本听不到，被我的执着心障碍住了。当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时，总是动一念，要是同修看到就应该明白了，师父说得这么清楚，你们怎么就不改呢？企图利用师父的经文，利用明慧网去改变别人，多么肮脏的心，多么强烈的执着心。我竟然这么多年执迷不悟，让他存活了这么长时间。同修在整体协调中固然有心，但是师父的法说的不只是同修，更是自己。既然看到，就应该向内找自己，而不是向外去求，苛责同修。曾听过同修说起过一件事，一位同修有个学生，这个学生不写作业，爱捣乱，属于常人中屡教不改，恶习满身的那种孩子。他对这个孩子特别不喜欢，总是埋怨这个孩子油盐不进，没有一点好，看见就生气心毒，特别想把他挤兑走。后来同修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，开始反思，我为什么看这个孩子如此不顺眼？因为他不听话，影响了班里纪律，让其他学生学习受影响，整体成绩受影响，总评成绩会下降，班级排名就会落后。哦，是名，名利心让自己不喜欢他，排斥他。他不听话，连我的话都不听，别的孩子都看着呢，影响自己的威信，还是自己的面子，还是这个名在作怪。还有其他的心吗？ 一切都没有偶然的，他如此执迷，怎么说都不学，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吗？自己不也如此吗？这么多年不精进，师父多次点化，不也没有敲醒自己，一直执迷不悟吗？同修说，我如此不精进，忘记师父的嘱托，重锤都敲不醒的弟子，师父都没有放弃我，一直慈悲地点化我，让同修帮扶我。师父连我这样的弟子都没有放弃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同修放弃，认为他们做得不对，认为他们破坏大法呢？都是修炼中的人，用慈悲的心态看待一切，不要盯着同修的不足，向内找一找自己，做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。二，修口问题。我不是协调人，但我却知道我们当地协调人是谁，都做哪项协调工作。我本无意打听，也无意知道这件事，是谁将这些协调人同修置于明处，增加他们的危险系数呢？是我们个别同修不修口，信口就将同修的名字挂在嘴边，当有别人指出时，他还会觉得我不是故意的呀。一个不是故意的借口就可以将同修暴露吗？大法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，师父也多次说过这事，赶紧注意起来吧。还有的同修认为两个人关系好，就顺嘴将某某同修干什么就告诉了其他同修，同修之间再熟悉，夫妻同修也是如此，也不要说其他同修在做哪些事情，即使彼此间都清楚，也不要捅破，心照不宣可以，不要说出来，更不能随意告诉他人，更不应该告诉不修炼的家人。说严重一点，不要再做出卖同修、出卖大法项目的事情，警醒吧。三，怨恨心。同修间有了矛盾，互相指责，因为双方都想改变对方，结果矛盾越来越厉害，继而生出了怨恨心，都觉得对方不对，破坏了法。和同修沟通后也没有发生改变，久而久之执着心不去，再见面就生出戒备心来，彼此心里都在抱怨同修怎么就不改呢，甚至还将这种抱怨对其他同修讲。同修有执着，我们善意指出不足，本身就是曝光了这些执着。如果同修能认识到，他也能主动清除，这些心就会被彻底解体。如果同修一意孤行，说明他被邪恶干扰的厉害，这时我们应该替他发正念，清除操控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，而不是我们在背后加以指责，议论纷纷。我们的指责抱怨虽说是意识形态的东西，看似无形，其实它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，而我们抱怨即使没有说出口，也是意识形态的东西，都加在了同修身上。尤其是协调人同修，他们面对的是整体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我们每个人都把这么多的负面物质加到他们身上，协调人同修的干扰会加大，严重影响了修炼。师父让我们发正念，是为了清除解体同修空间场内一切不好的生命和因素。我们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，也知道发正念的威力，而我们抱怨同修是把不好的东西和生命加到同修的空间场，这和师父要求我们的给同修发正念正好相反。说严重点，抱怨同修就是站在了邪恶的一方，给同修当了一把魔。如果同修因此而放弃修炼，或者走到了对立面，我们想一想，这是多大的罪过。当我们都纯净自己的心态，本着慈悲看待同修，看待同修间的矛盾时，你就会发现，每个同修虽然都有应该修去的心，但是都很精进，都是为大法修炼的整体着急。当我看到同修时，同修的每句话都进入我的心里，他们都是为了法，为了我们整体，只是互相有人心障碍着，跳出矛盾，把它当成修炼自己心性的观难，挖出隐藏的执着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让自己升华上来。整体出了问题，人人都有责任，人人都助推了一把。第二部分，等、靠、要是邪党的观念。同修被绑架了，我觉得我们知道后 第一念应该是立刻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，加持同修正念，让同修正念闯出正施法。然后是找自己，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边，我有哪些心，千万不要找被迫害的同修的执着，那是同修自己应该修去的，需要通过自己提高升华上去的，这样根本不能加强被迫害的同修的正念，而是加大了他的干扰。同修被绑架了，当然需要协调人整体协调，假如协调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协调好，或者行动稍微慢一些，我们不要抱怨，我们的怨恨都是物质，都是有形的东西，都加在协调人同修的身上，使他们喘不过气来。人人都应是协调人，人人都应有责任。我能为被迫害的同修做什么？我能为集体做什么？曝光资料没有出来，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笔；迫害同修的具体信息没有出来，每个人都可以去了解收集。整体为同修集体发正念的时间没有，可以每一个学法点集中时间，或者个人为同修长时间发正念，每个人自主安排时间去关押同修的地点近距离发正念，每个人都可以协同家属去国宝大队要人。如果同修们都等靠要，无疑会加重协调人的压力负担，使他们很忙，无暇分身，学法就会减少，干扰就有可能增大。我们很多同修没有意识到等靠要是共产邪灵的东西，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观念，没有意识到吃大锅饭是我们应该清除的观念，都是同修，你帮助我是应该的，机器坏了，同修修理所当然应该修，资料理直气壮地朝同修要，同修被抓了，理所当然是协调人该去协调，出曝光资料，去协同要人等等，从未想过自己完全可以学会自己上网，简单维修，打印材料，这样可以让别的同修负担轻一些，不然巨大的无形的压力都落在了几个人身上。我认识一个协调人同修，他经常整日整夜为大法的工作在奔走，巨大的压力让他没有多少时间学法，而好多同修还不理解他，家人的磨难，来自同修的压力让他力不从心，他感觉自己走不过去了，就求师父帮忙，请师父帮自己消去业力。他看到滚滚的黑水在脚下流过，里面都是众生，被销毁的都是自己的众生，那都是神啊，因为自己没有做好，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德，那这部分对应的众生就不能得救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众生在自己面前被销毁，同修眼中含泪。那一刻同修的心情我感同身受，这泪水是对师尊慈悲的感激，是对众生被销毁的痛惜，更多的是对自身不精进的愧疚。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独立的王和主，威德都应该自己建立，都推给其他同修，我们自己的威德呢？我们的众生怎么办？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修炼的法宝，不要找被迫害的同修哪里有漏，也不要抱怨协调人同修哪里没有做好，要找我们自己在这个集体中能做什么，能承担什么责任，这样大法弟子才能成为一个整体，无懈可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针对身体疼痛认清旧势力的迫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。我从来不把身体上的疼痛说成是病或者是病业，下面我把我对待身体上疼痛的经过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我是1999年4月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我认为向内找去执着心是无条件的，这是我修炼的指导思想，所以时时刻刻都应该向内找，修去执着心，达到神的标准。当然说是这样说，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到了，但是身体上出现的极度不适，我认为是旧势力的迫害。因为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身体上出现小疼小痛我不管，随其自然，如果身体上出现的大疼大痛，那就是旧势力的迫害。旧势力它就是不让我们修成神，所以想千方设百计找借口迫害我们的肉身，控制我们的思想，不准我们修成神。他抓住我们的漏来迫害我们的肉身，误导我们的思想。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的，常人社会是个迷的社会，谁无执着？只要我们没有修圆满之前，有执着心是难免的。所以我对旧势力说，我有执着心，你们也不能迫害我，我在学法归正自己，我比你们好。我们都是宇宙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我们在常人社会这个迷中修，都知道助师正法救人。你们是无迷的，你们不但不助师救人，反而专门迫害师父的弟子，阻挡我们救人。在这宇宙中最坏的生命是你们，最该灭掉的生命也应该是你们旧势力。下面把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写出来，仅供同修参考。一，有一段时间旧势力迫害我身体，把我全身骨头变得僵硬，走平路还可以，上楼下楼弯腰就不行了。我想我这个身体状态不符合师父讲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虽然不让你飘起来，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过去走几步就累，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保证是这样的。看此书自修的一样可以达到应有的状态，这才是大法弟子的身体应有的正确状态。而我的身体不是这样的，全身僵硬，甚至连双手的每个骨节都是僵硬的，食指不能弯曲，一弯曲就疼。于是我就对着我身体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解体在我身体里作怪的所有灵体，还原我师父给我净化的身体。长时间发正念，最少在3小时以上。我发正念时力掌的手自然放下来了，迫害我身体的灵体就清理完了，那个灵体清理完了，身体就轻松了，真是立竿见影，效果很好。二，还有一次旧势力用感冒症状迫害我，头疼、发冷、发烧、呕吐、流鼻涕、喉咙疼等，难受极了。我就清理在我身体里作怪的灵体，我发了4小时正念，感觉所有感冒症状消失了，只有头是木的。我就自己把力掌的手放下来了，我想过一会儿就好了，不料过了几天它死灰复燃，变本加厉，比原来还重一些了，我难受极了。大约在下午4点多钟，我开始发正念，到晚上10点多钟， 我感觉全身恢复正常了，摇头，头也不木了，一点感冒症状都没有了，我力长的手也自然放下来了，一直到今天再没有出现感冒症状。三，我想把这些事写出来的时候，旧事历不准我写。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，我刚拿起鼠标来写的时候，突然胸口下面像有一根茶杯粗的肉棒子横在那里，腹胀得难受极了，一会儿又开始胸口疼，越疼越狠，还掺杂呕吐，一阵接一阵，一阵比一阵间隔时间短，一阵比一阵疼得很。我受不了了，就上床发正念，一直发到凌晨4点过7分，我的手松下来了，我全好了。其实破除旧势力对我们肉身的迫害也就这么简单，一是认清它，它就是个灵体，二是把它看小，它是灵体，我们是宇宙大法弟子，我们师父是宇宙的主，我们念的是宇宙大法的口诀。发正念时有师父加持，有众护法神帮助，真是无所不能。那灵体算什么？什么也不是，马上就解体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但前提是要真正的信师信法，这是关键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给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一点参考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对监控的怕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号。很多同修在讲真相救人中都谈到了对监控的怕心，发资料贴不干胶到小区居民楼都有监控，有的同修发正念打乱监控的电磁层，有的同修发正念让监控不起作用，照不到自己。在这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我的认识。明慧网2001年8月30号刊登了一篇同修的文章，以大法更新后声明的视角正见一切。我非常感激写这篇文章的同修，这些年来很多次磨难都是受这篇文章的启发，以大法更新后声明的视角去正见，最终师父帮化解了。写文章的同修谈了两件事，一件事是一学员用写文章的同修的固定电话给另一学员打电话，另一学员当时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这样同修的电话就暴露了。另外一件事是这位同修是家庭资料点，有一学员被抓后承受不住，把他交代得一清二楚，周围的人都认为这位同修危险了，让他出去躲一躲。出了这两次事后，按一般情况按照旧宇宙的理认识， 这位同修必然会被抓。但这位同修超出一般情况的认识，以大法更新后声明的视角去证见。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、最神圣的事，我为什么要躲？我要躲出去，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在干坏事，在犯法吗？同修说，我没有行动，心境如水，一切如常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一切如常。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，同修能安然无恙，我认为是同修符合了新宇宙法的标准，法直接就把这一切同化过去了。旧宇宙的生命，旧宇宙的理是不配考验新宇宙的生命的。同理，我们怕监控，我们不就是等于承认我们在干坏事，在违法吗？不就等于承认了一旦监控拍到就要被抓吗？这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？这不就是旧势力想要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，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。你自己求的，求师父也没用啊，那不就是招来了迫害吗？所以我悟道，面对监控，要知道我们是在救人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、最神圣的事，不是干坏事，不是干违法的事。他拍到就拍到了，谁看到了就看到了，仅此而已。做好事、做正事，怎么会怕别人看到呢？这是不正的念头，在法中归正他，看到了真相，他就有得救的希望，这与迫害没有关系。看到有同修还有对监控的怕心，写出此文，希望能消除同修心里的阴影，在正实法中做得更正，走得更稳。当然，这也是我现有层次的认识，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态度》，作者海外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日。武汉疫情爆发以来这三年，常人社会中的时事变化很多很大。本来修炼人不问政治，只讲修心救人，但同修中实际上还是出现一些相应的被带动，有的被别的学员带动，有的被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带动。比如对中共现任党魁，一些学员不是出于工作的需要，却也像很多常人那样去反感、嘲讽、揭露、批判。迫害大法的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和邪党邪灵。江泽民是六四的最大受益者，下台后其手下仍然盘根错节掌握着权力，以便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。他后任的那届党魁在去除江鬼犯罪集团方面几乎毫无建树，现任党魁在各种操作下终于达到了清除江鬼势力的关键一步。对这些，大家认为宇宙中会如何评价呢？至于他个人死死抓住那个党，认为不继续这个党就抓不住权力，冒着当拔橛子者的重大风险也不敢宣布解体中共，改辙易张，那是他个人完成使命过程中的事，这一切结束后，神会下定论。成大事谈何容易？时至今日，修炼人自己都知道履行使命有多么艰难了。为什么自己的事没做好，还要处处对别人评头论足，对常人的万人骂的口水运动推波助澜呢？我们的责任是揭露中共，反迫害，而不是个人攻击。揭露江鬼集团不是过时了，而是对反迫害很有必要，就看大家是否肯在这方面用心。我们讲善，讲慈悲众生，对常人的是非政治没有态度， 客观叙述，善意提醒就好。听不听，能否做到，是当局者的事。个人看法，很长时间了，认为还是有必要说几句。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号。对于监控摄像头这个问题，同修们在网上有过多次交流。最近我经历了一个事儿，再一次证实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。一天我到市场上买包装真相资料的塑料袋，在我经常买的那一家买了白色的小塑料袋装明慧周报。听同修说，在市场中间有一个店铺卖一种彩色的可以挂门把手的小塑料袋，我就找那家店铺，问了好几家才找到。我就一直把买的那包白塑料袋夹在腋下。这家售货员是个女的，50多岁，我随着他到店里边找到了我满意的那种小塑料袋。在他找的过程中，我看到面前桌子上的监控视频上有我的身影。我经常发资料，现在携档安装的摄像头到处都是。我每次出去发资料或讲真相，都请师父加持，在法上认识，改变观念，破除常人对监控摄像头的认识，信师信法，使摄像头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。但是有时在超市里买东西，或像今天一样看到视频里有自己的身影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也有些不解。我拿着售货员给我找好的彩色塑料袋放到门口小桌子上，顺手也把腋下夹着的白塑料袋放在一起。我给售货员结账30元，他看到我的白色塑料袋误以为是他家的。我说不是，是在市场东头哪一家买的，我这样一直夹在腋下。我一边说一边给他示范，他不信，转身去查监控。我说你查吧。我陪着他查监控回放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监控回放没有我的身影，有他店铺中的一切，但就是没有我的身影，只有我给他付账时的那个镜头。他感到很疑惑，反复查也没有，再往前查就是我来之前的另一个客户了。通过这个事儿，我悟到监控摄像头真照不到大法弟子。我们大法弟子确实不是常人，本体已经转化成高能量物质，而摄像头是分子构成的，它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。平时发资料，为了注意表面安全，我总是有意识地躲避着摄像头。今天碰到这个事儿，我想，售货员怀疑我是假，师父点给我，鼓励我是真。平时只是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和悟去做正实法的事，今天师父让我眼见了，师父用这种形式告诉我，监控拍不到，在正念中放心的证实法吧。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